亲爱弟兄姊妹，亲爱朋友，平安。上一集我哋讲到蒙福四部曲嘅两部，唔知仲有几多人会记得啊？咁又应该真系好难会记得噶。第一步咧系足坛认信，我哋需要建立起一个家庭嘅祭坛，并且要公开宣认自己所信嘅呢一位嘅上帝系一位点样嘅上帝。第二步献祭献心，今日我哋唔需要翻到教会嚟到献上一啲嘅祭牲嚟到做祭物，不过但系献祭嘅精神仍需要延续，就系每一次我哋翻到嚟，我哋嚟到上帝嘅面前，我哋都应为到我哋嘅罪嚟到痛悔。因为你同我总有得罪人、得罪神嘅地方，你同我总有喺每一日喺思想、言语、行为都有得罪佢嘅地方。所以我哋所唱嘅诗歌、所睇嘅启应经文，都系一种嘅提醒，提示我哋：，我哋而家去到主嘅面前，有边一方面我需要向主嚟到陈明、嚟到认罪嘅呢？今日我哋继续讲下一集，我哋同心祈祷。因主，我哋感谢你，因为我哋当趁可以寻求嘅时候，我哋嚟寻求你。当我哋仍然能够有生命嘅气息、自由嘅空间，能够坐喺呢一度嚟到去参与敬拜，嚟到去朝见你，呢一样都唔系必然嘅。天父，求你教懂我哋，学懂珍惜，为我哋所拥有嘅感恩。当我哋翻开你嘅圣言嘅时候，求你对我哋每一个人嚟到说话，让你嘅话语进入我哋每一个人嘅内心，又能够实行出嚟。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靠赖耶稣基督嘅圣名求。好，我哋翻开，我哋一齐读八章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二节。或者而家有时我哋讲到啦，都唔系一定翻开啊，我哋扫去啊。但系不过我提示大家一样嘢啊，如果用手机睇圣经冇问题，我希望你将个数据流动数据熄咗佢先啊。因为唔系咧，你不停喺度响啊，又可能同五楼嘅联络，或者同地下嘅联络啊。一阵间我哋去元朗啊，定去咩啊？唔记得咗，空坎啊！你最好熄咗个数据啊，静音啊，唔好受呢啲嘢嚟到干扰啊。好似刚才嘅诗歌提醒我哋，所以我哋要专注，用专注嘅心嚟到去参与我哋嘅崇拜。所以我哋一齐读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二节，一二三。约书亚在哪里？申命记啦，呢度我哋知道，其实约书亚系继承紧啊摩西啊，所以咧，如果你睇到申命记二十七章八节嗰度咁样讲，佢话你要将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写啦，你知道好难写喺石头嗰度噶，要用咩做啊？除非你识一样字啊，否则你好难写喺石头上。你一定要透过工具刻上去，到底刻啲乜嘢呢？申命记二十七章一到八节嗰度，大家可以翻去睇。嗰度话有两批嘅石头，有两种嘅石头，一种系要冇动过铁器啊嘅石头，用嚟作筑坛嘅用途；另一批咧石头就系用嚟刻上律法。所以约书亚，我哋相信约书亚佢跟从咗摩西咁耐，佢一定系按照神嘅吩咐嚟到做，佢应该唔可能用嗰啲用嚟爱做筑坛嘅石头用嚟刻上律法。做神嘅事要用神嘅方法，神有规矩，就要按住嗰个规矩嚟到做。呢度佢话抄写系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做嘅，呢度讲紧乜嘢呢？ 是以色列人真的见证着这个行动。好像当如果当我们现在投入在那个场景，我们又回到那个时刻，这个就是一个台，大家都在看到，看到我拿一块石头要用文字才可以刻写律法，真的在刻。你是很清楚在这里看见，你是很清楚这样知道，绝对不含糊。我们会问怎样刻在石头上面，圣经真的很有智慧。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四节那里怎样提到，他说当你去到约旦河之后，你要刻找些石头要刻上律法，那里怎样说呢？他就说立起大石，涂上石灰，再在其上写上律法。他说先在石头上涂一浸的石灰，那些有可能是一种白色的碱性的物料。这里有没有人读科学的？不是科学，化学，化学，好吗？要诚实喎。三楼呢？真的冇？俾我查到啊，会查到的。是用石灰石里面再提炼一种出来叫做氧化钙，然后再用水调和就成为这种的石灰。这种石灰呢涂上去那个石头之后，当水分蒸发，这个物料会令到那个石头的表面就会变得光滑，就易于挑黑。即刻马上呢使它原本是很硬的石头可以变得光滑。而且这种的石灰石呢都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附近的区域是十分常有的，很容易找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地取材，只有文士才可以抄写律法，所以大多数都是用利器在这里挑黑。不过这个石头这样挑黑，挑完之后摆在哪里？摆在哪里？不是 IQ 题的，不是摆在博物馆，仍然摆在那里，仍然摆在那里。咁你就想其实长年累月咁摆在那里呢点啊，真係风吹雨打都会点啊，就会侵蚀啦。嗰啲文字慢慢都冇办法可以留得低。所以好快就会剩低可能係个石头或者係个石柱就作为纪念。不过以色列人每一次望到嘅时候又提醒到自己，神嘅律法写咗喺嗰度。神提醒我要遵行佢嘅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律法不是单单写在石板那里，因为那些有一天都会怎样，都会褪色。要写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写在我们的心里，写在我们的心板里。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在座做父母的举手，大部分都举手了。做父母，我哋时时都话有一句说话，我哋成日都好似将啲仔女点啊摆喺个心度，时时都挂住佢，纵使佢已经成家啦。所以我哋话点解有一句说话，养儿一百岁，长忧都唔知有冇九十九岁咁长命。但系即系话个，即系成日都挂住个小朋友摆喺嗰个心度。今日你同我有冇将神嘅话、神嘅律法？真是摆在我们的内心。箴言智者他很清楚提醒我们，他说七章一到三节，他说仔啊，要遵守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谨守我的教训，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要系在你的指头上，跟着呢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箴言智者都提醒我哋，佢话我哋人嘅一生嘅果效都喺边度发出啦？都喺个心啊，系嘛？当我哋有一日嘅心脏停止跳动，亦都冇啦。不过唔系单单净系讲嗰个，唔系净系讲嗰个图，而系我哋嘅意识成个所在。其实我有冇真系将神嘅话摆喺我哋心？有冇重视佢咧？当你真系时时将神嘅话摆喺你嘅内心，你就容易遵行他的话。所以第三点是遵行主道。值得注意的是人呢，包括你和我都很容易善忘，我们很容易忽略了上帝的话，所以要写低，所以要提醒。你想想始祖犯罪都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 艾城之所以惨败，第七章都是因为没有遵行主的话。你想想，之所以在四十年漂流在这个旷野，直到那一代的人都 不用你进去了，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被主重用的神仆中马田医生他怎么说？他说什么时候当上帝的道不被正确宣讲和不被重视的时候，他说教会就会消亡衰退。他说同样什么时候当上帝的道被正确地宣讲和重视的时候，他说教会就会复兴。值得留心的是，正确宣讲是谁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是所有教牧同工的责任。那正确重视是谁的责任？望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的责任。所以如果当一个牧者，他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不是讲紧异端，你不可以评论他讲得闷不闷，什么好不好，他在讲紧全讲紧神的话，不是讲紧他自己要讲的事。我们就应该怎样？好像童子撒母耳这样说，他说我主请说，怎样？仆人敬听，对应下自己生命的现况，不要在这里诸多批评。今日我告诉你，真的应验了阿摩斯先知阿摩斯的预言。我不是只是讲尖浸，我是整体的教会。什么问题？他说看啊，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病，干渴非因无水。是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是属灵的饥荒。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的比重是多少？有没有时时将神的话语真的放在我们的心板上，真的去实行出来？当然我们要读圣经，当然我们背圣经都好好，都是一种好的操练，但是不够。什么时候圣经，什么时候神的话会成为你的话呢？神的话真的成为神的话呢？你要遵行出来。所以少年人诗篇依家九篇嗰度咁样讲，佢话佢用乜嘢洁净佢嘅行为呢？系咩？遵行你嘅话。佢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嘅命令。佢话我将你嘅话点啊，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好中意青少年诗班刚才嘅献诗，冇夹过，通常唔夹系最夹嘅。我之前已经有看他们的歌词，很好啊。他说形动意识灵性，闭气平息，眼住心倾，求沟通离干扰，上帝照明你听见吗？恭听恩主讲话，胜过留言微博念书网吧。如果你和我能够用这种态度来到参与崇拜，我肯定200%肯定你一定有领受。耶稣基督他都讲过，他说入天国的条件是什么？有几次讲的，有一次他说要好像回转成为什么样式？小孩。为什么是小孩呢？因为就是对天父对爸爸那种完全单纯的信靠，是吧？现在我叫你们，喂喂，一起例如执事都带领我们去短宣，如果我们说学阿伯拉罕，我们去都不知道去哪里，有没有人不知道会跟我，喂你一起去短宣，是不知道去哪里的，哇有没有人报名啊？哇当然不好了。但是个小朋友就说，我就是这样信，知道天父是一定有最好最好的安排。第二呢，耶稣都讲过，有一次他说不是只是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是哪些啊？哪些人能够？他说唯独什么啊？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遵行主的道。那场景在哪里呢？肯定不是在这个四埲墙里面。不过当然，如果我们在这四埲墙里面， 我哋都進行唔到咧，我都唔識講啦。如果我哋喺呢四埲牆裏邊，我哋仍然你唔中意佢，佢唔中意你，仍然有咁多苦毒，有咁多埋怨，我都唔識講。前行主的道不是在这四埲墙的里面，为什么教会需要有短宣？为什么教会需要关心差传？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这个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角色，不是联谊会。很多人未听到福音，耶稣说多给谁的，怎样向谁多要啊。所以我们是在职场上，在社会上，你想想以色列人现在他们站在哪里？他们企紧脚踏已经在迦南地，这个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是外邦人的土地，在那里怎样宣示他们所信的。所以你说他们有成功，为什么呢？一会我们看 第四点，那里记载是有两次提到那些寄居的外邦人都是参与在这一场的礼仪，证明他们有善待这些的寄居。因为他们自己都做过什么？都做过寄居嘛。他们自己埃及都受过苦。有时我觉得好一个理论都好得意。有时人受过苦呢，当人注满了个环境后来好了，他会忘记了以前，他反而会用返我都受过苦，所以你都要受苦。好奇怪。有一个就是心抱的理论。真是啊。不過我不是很厲害心理學，不過真的有這種的，要請教蔡明恩傳道。話說就是很多時候有些新抱，他去做新抱的時候，你知道以前那些年代，即是我們要很尊敬奶奶，要拿水給奶奶洗面，要做很多東西，甚至給奶奶刻薄，你真的沒用啊，你真的，你煮這些東西都不懂煮。那我新抱就很難過，即是如果我第日我做奶奶呢，我會怎樣？我好好錫我新抱。点知到佢有一日佢做奶奶之后，你系佢冇鬼用嘅，佢啲水又俾心杯水热到死，点饮啊？佢又系咁样做翻嗰个奶奶，好奇怪！人就系有时会走唔出嗰一种好似叫做死胡同咁。但系求主帮助我哋，神嘅话系我哋生命嘅中心，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昔日怎样蒙恩，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真的放在我们的内心，有没有真的去实行出来呢？第四点，我们一起读33到34节，约书亚记8章33到34节。好，找到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众人随后，好，第四点，祸福选择。约书亚呢度讲，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正如头先讲啊，嗰啲寄居嘅，佢哋都有参与。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企喺边度啊？约柜两旁，我哋知道约柜好重要，系代表咩？代表上帝嘅同在，因为里边有啲咩？有两块嘅法板刻上十诫，仲有一樽嘅咩啊？玛拿啊，提醒佢哋。咁唔知道而家个约柜去咗边度啊？有啲考古学家话揾到，我哋唔知道啊。咁仲有台，又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台啊，係台耶和華約櫃嘅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對住基利心山，一半對住以巴路山，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華仆人藉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隨後約書亞將律法上祝福咒詛的話，照著律法書上一切所寫的，都宣讀了一篇。 如果我哋翻翻去《生命記》咧，我哋知道呢度約書亞係根據摩西嘅吩咐嚟到做。所以如果你翻翻去《生命記》睇十一章廿九節，佢話：及至耶和華你的上帝領你進入要去得為業嘅地方，就係今日啦，就去到迦南地，你就要將祝福嘅話陳明喺基利心山上，將咒詛的話陳明在以巴路山上。生命記二十七章十一到十三節嗰度繼續講，佢話當日摩西吩咐百姓說：你們過了約旦河，西面利未、猶大、以撒加、約瑟、便雅敏六個支派嘅，要企喺基利心上為百姓祝福。裏面加德、雅切、西布倫、但、拿弗他利六個支派要企喺以巴路山上宣布祝福。如果你宣告咒詛，这个你要详细回去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那里很详细的讲述，基本上是一节到十四节是祝福，十五到六十八是咒詛。那你会哇，为什么咒詛多祝福咁多的呢？那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再仔细探讨。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再深入看，其实那些都不是一个咒詛，那个其实是一个的警告，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警告。什么的警告呢？其实如果你再仔细睇，嗰啲嘅咒诅其实就系祝福嘅咩嘅相反。你嘅地唔再有好嘅出产，完全就系将祝福调转咗。所以咧，其实佢哋系分作咁样两边咧，系嚟到去中毒呢啲嘅祝福同埋咒诅，而且嗰啲百姓咧。读到时候他们都会阿门阿门，那些声音呢很有趣，因为那里很多这些这石灰石，这些断裂了的石灰石，即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港台、那些说话讲出来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是没有这些音响，但是人是听得很清楚，传送得很好。分作两组，其实好像在这启应经文，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启应经文，将听众分成两类，好似分成一啲系听命，一啲系唔听命，一啲系得到上帝嘅祝福，一啲系得到上帝嘅咒诅。弟兄姊妹，值得注意嘅系喺旧约圣经，其实呢啲祝福咒诅其实时时都出现，经常地出现。而最魁形魁星就系有一次喺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在那里记载有人在圣殿里面发现律法书的卷轴，宫廷的书记沙番，他就跟那个皇帝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一个很好的君王，中兴的君王，不过已经扭转不到国家的劣势。他中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这个约西亚王就怎样，很悲痛的时候就会怎样，在旧约记载撕裂衣服。约西亚原来知道他的国民一直都没有依据这些律法书教导来到生活，他很怕上帝真的会按照他所做的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他就立刻吩咐先知胡勒大，他说求问一下上帝的心意。胡勒大他说没有，上帝已经定义向这城降下灾祸，由大王所听的这本书上的话全部都会应验。无论约西亚他做些什么，都不再能够扭转到上帝的烈怒的知识。值得留心的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其实叛逆上主数百年，上帝是忍无可忍先出手，最终北国被边个所灭？亚述所灭，公元前734到722年。南国呢，犹大，南国大卫王室，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百姓的下场一如圣经所记载，悲惨不堪。尽管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不过但是那个约是仍然有效的。怎样有效呢？只不过是上帝他不再暂且降下福气，而代之取来就是灾祸，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违反过他的约。其实弟兄姊妹，你想想，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给我们一些的警告，都是好的，其实真是恩典。不知道你会不会帮人教仔的呢？ 我成日提自己唔好帮人教仔，自己教条好自己嗰啲。啲咩叫唔好帮人教仔？即系嗰个人佢曳唔曳啊？佢点样唔关你事啊？嗰个唔系你个仔。但你谂下，我哋每一个都系上帝嘅仔女。其实上帝见到我哋，佢话唔好再偏行己路。嗰度有个氹你，唔好去警告，要多番警告，但系你都执意唔听。其实为什么我说选择祸福呢？其实是你自己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自由意志，是吗？上帝从来不希望人落地狱，上帝从来不希望你遭灾祸，但是他一次一次警告你，提醒你，你都不听，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要赖上帝。所以咒助警告其实都是一种的恩典，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在神的道里面，我们不要偏离。弟兄姊妹，那你说新约呢？耶稣基督都有这样的提醒。耶稣在约翰福音有一个最好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跟着呢你们是什么？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怎样？我就常在他里面。那人就怎样？多结果子。耶稣就讲过，他说如果那些在他里面那些事事同他一起，那又得到修剪他，他就能够结果子。他说那些不结果子那些怎样？有什么用啊？扔去什么？火里面烧了他。结果子其实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遵行主的道。所以耶稣的应许显然是呼应着在生命的二十八章这里所讲，他的咒诅自然都是呼应着生命记里面的咒诅，他的祝福都是同样的呼应。可能你会说，咦，新约圣经不是明明讲过说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脱离律法了？是，是有这样讲过，律法是好的，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反对律法，耶稣只是反对什么？律法主义。所以他耶稣很清楚说，他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废掉，是要什么？成全。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什么？成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轻心，不要轻忽神对我们的警告，不要轻忽神对我们的提醒，不要将生命的二十八章这些教导觉得哇好老牌啊，这些东西好耐啊，没用。神的道超越时空，到今日仍然有效啊，弟兄姊妹。35节，约书亚记八章35节，我们一起读。摩西所吩咐的，约书亚其实真的经历了很多，他看到那一代人都不能够入到迦南，现在新一代人入去，他的师父是不是摩西都不能够入，所以他很明白什么叫做跟从，他很明白律法的重要。所以这里他说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都照样这样做，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即是说所有人都清楚听到，所有人都清楚知道。弟兄姊妹，选择祸福的选择，今天求主帮助我和你能够做些啱的选择，不单只是啱的选择，更加是做那些最能够荣耀上帝的选择。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不单止你自己蒙福，你更加使别人蒙福，你的后代都要蒙福，就好像以下这位人物一样。 位于调景岭有一间医院叫做灵实医院，唔知有冇？我唔好意思话问你有冇去嗰度可以去探人嘅，有冇喺嗰度工作？可能或者有，我唔知道。有一间好靓嘅细细间嘅礼拜堂，已经有50年嘅历史，系由昔日喺灵实宣教嘅呢位挪威籍嘅宣教士司母道教士创办。有两本书好值得睇，我觉得尤其是我哋真系初信嘅弟兄姊妹，或者甚至我哋信咗好耐都可以睇，好薄细细本，比我呢本仲细啲，大概系咁。两本小册子嘅书，睇到你真系好感动。第一本叫做《陕西灵宗》，佢系挪威嘅人啊，司教士系好高啊，碌尺好大只，但系个样系好成日都笑。睇佢啲書，咁啊，陝西靈宗佢就去到中國嘅陝西啊，龍驅寨嘅地方去傳福音、去宣教。49年之後唔要佢，走，快啲走，趕走。咁佢一心都係好愛中國啊，咁佢就去到今日嘅調景嶺，當日叫做吊頸嶺，就去嗰度服務咩啊？好多難民，特別係國軍啊嗰啲啊，其實全部都係冇房屋啊，嗰啲全部都係鐵皮。好难好简陋嘅屋，嗰度有老有少有残废有瞎眼嘅有患病嘅，佢一手创立咗将军澳区医援会，后嚟改名为基督教灵实协会，以肺病，你知道嗰阵时肺病系好严重，就用肺病诊所嘅形式服侍嗰度嗰啲难民。司教士佢唔单止系传道人，佢系一位专业嘅护士，所以佢对病人体贴入微，佢当好似真系自己仔女，佢成日。见到嗰啲小朋友、嗰啲儿童都系患有肺病，佢揽住佢哋嚟锡，你知道咁啊，好容易咩？好容易传染。但系佢都系咁样做。佢对成年人咧，总系双手咁样，因为佢又好高大，成六尺几，咁啊环抱呢啲嘅成年人，为佢哋祈祷。佢最中意唱一首嘅儿童圣诗，歌词反映出佢嘅信念同埋心声。佢话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不论红黑，不论红黄黑白啡，都是耶稣心肝背。耶稣喜爱世上所有小孩，佢就系咁样无私嘅，将佢一生献俾中国，献俾香港。所以佢唔单止自己蒙恩，今日当你揸车去到将军澳隧道，望到一个嘅小山丘。那里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你看到还有一小撮人，有一小撮的医疗工作者，他们仍然坚守这种的信念，这份精神值得敬佩。弟兄姊妹，希望你和我都能够选择做最好的选择，最能够荣耀上帝的选择，不单止自己蒙恩，我们的后代都要蒙恩。最后，如果我哋要蒙福，如果我哋要蒙恩，其实我哋一定要对主有信心，而且系一种经得起考验同埋被试炼嘅信心。我哋一齐睇一段嘅经文，马太福音9章1到8节。马太福音9章1到8节。好，找到我们一起读。耶稣上了船，众人看见都畏惧，归荣耀给上帝。 因为他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个可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福音的记载，耶稣医好那个用那些褥子抬住，即是我们的床褥，好像的床褥那抬住那个毯子去到耶稣面前。不过在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几样东西。第一，你想想，耶稣其实是很敏锐，他就已经捕捉到这个毯子的信心。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就经文记载第二节，他说耶稣见什么？即我们知道另外一个福音书就是有四个人即是抬他，见他们，他们就对毯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就为他祝福，医好他。不过你又想想，特别现场其实都有几个文士，那几个文士有没有什么得到？一头雾水，不知道做什么，亦都一无所得，亦都攞唔到任何嘅祝福。点解呢？因为佢哋係全心去咩？去怀疑，而唔係相信。但係呢个毯子呢，佢对耶稣嘅信心其实冇因为呢啲权威人士而质疑，而受到动摇。所以佢得到上帝要佢所得到。其实今日喺你同我嘅信仰嘅旅程里面，其实或多或少有时总会都遇到我们的理性没办法解释的苦难和痛苦。不过我们需要有一种的信心，叫做信心的跳跃。这个是丹麦的神学家奇克果的名言，他说信心的跳跃，再跳前一步，好像凭信，我们早堂唱一首的诗歌，好像那种凭着信那首诗歌。其实什么叫信心的跳跃呢？就是你完全真的我记得一次永阳传道，他星期三周三祈祷会，他 就有一个短片，就是讲个 trust fall，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玩过我又不敢玩，现在年纪大的骨，我怕一下陷一陷碎了，不是挺好。那么 trust fall， 那他但他就不是整一个人出来，整一只猫，咁個主人就喺邊乘住隻貓，嗰隻貓好得意喎，佢知道佢每次做個佢都好放心咁放落去，咁個主人呢就接住嗰隻貓。唔知如果你去營會都會玩啲好驚嘅，我十幾年前都玩過，真係好鬼死驚，行到又高喎，因為要幾高啲凳，你太矮跌落嚟又冇乜意思。咁即係下面啲人真係得唔得㗎？喂，快啲呀，快啲呀，蔡全道，快啲呀，好攰呀，咁好驚，好驚，真係好驚。信心嘅跳躍就係咁樣，你会觉得下低嗰啲人真係佢唔会跳落哇走啊，佢哋唔会，佢哋真係会托住你。信心嘅跳跃类似咁样。当你交托俾主嘅时候，你真係相信主真係会接住啦。主真係爱你同我。其实我哋对主嘅信心係点样关乎我哋嘅经历。真係问下自己，今晚用少少时间回忆一下自己信仰的历程，到现在你觉得主是不是真的信实的？当我们很喜欢唱那首《你信实何广大》，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真的未曾失信于你？如果是真的，那我们岂不是应该有对他有更多的信心？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志以这四部曲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基础。第一，足坛认信；第二，献祭献心；第三，遵行主道；第四，祸福选择。一步一步咁样跟随主，但係肯定容易，我冇话俾你听容易，不过我哋相信每一日都有主嘅恩典扶持我哋。如果我哋能够持之以恒，我哋一定蒙福，我哋嘅后代都蒙福。我哋同心祈祷。赐俾人爱嘅上主，求你施恩怜悯我哋呢一班属你嘅众儿女，因为我哋都同以色列人差唔到几多，我哋都系屡次背约，又犯罪远离你。真理嘅圣灵啊，求你督责我哋，使我哋回转，使我哋里边重新有正直嘅灵嚟到服侍你。主啊，求你扶持你的教会，扶持众弟兄姊妹，甚至扶持我们当中仍然未认识你的人， 让我们能够被光照，看到主是可敬可畏、可重可荣、可爱可亲的。又求主让我们时时被你话语的提醒，时时有反省，生命里面有操练。因为我们很容易即使经历很多你的恩典和你的严厉，但我们仍然变得轻慢，仍然很容易忘记。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懂珍惜而不轻慢你。主啊，今日你将祸福都陈明在我们面前，求主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懂得分辨，懂得选择，在我们这个短暂客旅的人生里面，能够做你合用的器皿，好能荣耀你的圣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靠赖耶稣基督的圣名求。